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欢迎来到天国书房。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甘坚信牧师的经典著作《点石成金》，进入第四章《兴盛的目的》。你是否思考过，神为什么希望我们在生命中得着兴盛？他所赐的丰盛究竟有何意义？这一章中，甘坚信牧师将带领我们透过圣经的真理，揭示兴盛背后更深的属灵目的。不仅是满足我们的需要，更是让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扩展神的国度。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将更加明白如何以合神心意的方式来管理他的赐予，活出一个既蒙福又成为他人祝福的生命。别忘了在开始之前为我们的视频点赞、订阅天国书房，并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带着期待的心一起进入今天的学习吧。第四章，兴盛的目的。我已经详细向你解释了为什么我相信耶稣是兴盛的。然而他的兴盛不在于积累了多少财富，拥有了多少俗世之物。他没有住在里面满是金子、外面满是牛羊的宫殿中。他的生活并不铺张浪费，而且他也不受占有欲和贪婪的驱使。就在一座被罗马帝国统治、大部分人都被压迫剥削的小乡村里，耶稣的个人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他能负担得起在这个国家里面游走做天父的事。他甚至还能负担与他一同游历加利利和邻近地区的12个门徒。为什么耶稣有这么大量丰富的资源呢？那些资源使他得以做神的旨意。也许你听过这样的说法，神带你去的地方总有供应。我相信一个基督徒之所以兴盛的目的在于做神的工和完成神的旨意。什么是神的旨意？约翰福音3:16-17说的简单明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神最首要关心的事就是拯救人，所以他才差他的儿子降世。耶稣到世上来的目的，圣经也说得非常清楚。马太福音9:35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是我们的好榜样，他所做的我们也当效仿，他的目的就是我们的目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一，明确你的动机。我们能盼望兴盛吗？是的，我们能，就像耶稣那样。但那意味着我们追求兴盛的目的也应该和耶稣一样，他希望他的子民，其中包括他的传道人，有充充足足的资源，使他们可以去世界上的每一个城市和村落教导、传道和医治病人，或者用资源帮助别人去做这些事。在神的经济计划中，兴盛有一个终极目的，全世界的福音传播。为什么我们想要兴盛？我们的渴望是服侍他人，还是仅仅为了自己？我们追求兴盛是为了在经济上帮助神的事工，还是享受奢侈的生活、豪宅、炫车、华服、美食和无节制的娱乐？我可没有隐喻神希望我们过衣服不够穿、房子很狭小、勉强温饱的生活。大量旧约经文应许那些行在神旨意中的人，说他们必兴盛、丰盛或丰富有余。诗篇35:27说，当尊耶和华为大，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兴盛。你的吝啬和一贫如洗能让神得尊荣吗？不，你的挥霍和永远只关心钱以及俗世之物能让神得尊荣吗？不，在我们的物质生活中，我们得找到一个平衡，也要有基本的常识。当我们读福音书，学习基督的一生，我们看到的画面是他走过大街小巷，支付自己的开销，和普通人融洽相处，帮助穷人。但他与有权有势的人会面，也不觉得有什么别扭。他去向税吏撒该这样的罪人家，也去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家。据记载，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迦拿的一场婚礼中，他将六缸水变为酒。在登山宝训中，耶稣教导我们说，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和穿什么忧虑。耶稣说，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他继续说道，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用十足的升斗， 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听上去，神是希望限制我们所拥有的吗？绝不，他只是希望我们把首要的放在首位。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我们已经发现，神的丰富是绝对无限的，万有都是他的。保罗敦促哥林多教会要慷慨乐意地奉献给神的功。然后他继续说道，神会给你超过一切你所需的来补偿你，以至于不仅满足你自己的需求，还余下充充足足的让你欢喜地给他人。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意字生活版圣经。二，神的子民必须兴盛才能完成大使命。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追求兴盛是帮助完成神的旨意和目的的一种方式，我们是可以期待蒙福和兴盛的。耶稣这样说他自己，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托付给所有信徒同样的使命。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中他宣布，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里说得非常清楚，你去全天下，向每一个人传讲福音。在今日超过60亿人口的世界上，还有很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显然，我们得行在兴盛中，才能有钱去完成这个使命。耶稣还指出，我们的生命中需要有圣灵的大能，方能完成他的大使命。使徒行传一章八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该怎样去传扬并完成大使命呢？首先，我们要从我们的耶路撒冷入手，或者说我们的故乡。对五旬节聚集在顶楼房间的120人中的大多数而言，耶路撒冷就是故乡。其次，就是我们应该在我们所在的地区做见证，我们的犹大地，还有我们周边的地区，或者说我们的撒玛利亚。最后，我们当将福音传到地极。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被贫穷压垮的人完成大使命的能力是有限的。没有钱，他们很难去到普天下，他们也没有能力通过差派其他人而起到任何帮助作用。因此，如果神要求每个信徒都帮助完成使命，那么让他的每个子民兴盛必是他的计划和旨意。贯穿整本圣经，神的工作通常是由他子民的十一奉献和其他奉献在经济上支持的。十一奉献是收成的十分之一，神子民的奉献将被用于照看神的家和在那里做工的人，以及为他在地上的事工提供资金。也许圣经中关于十一奉献最广为人知的经文，就是马拉基书中的这段文字。马拉基书三章十至十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浮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看到，兴盛是与十一奉献挂钩的。神的话语说，如果我们将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献给主，他将倾浮于我们，甚至无处可容。注意，神说他会从两方面祝福那十一奉献的人，大大增加供应，以及保护他们所拥有的不受侵害。钦定版的马拉基书三章十一节这么说，我必为你的缘故斥责那吞噬者。三，十一奉献，神对资助教会和外延事工的计划。为什么当我们把收入的十分之一交还给神，我们就会经历此等的祝福呢？肯定不是因为他需要我们奉献的这些钱或其他食物。不，十一奉献是参与到神在地上事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会众的十一奉献放在一起，供应了教会的外延事工，拯救人，造就基督的身体，救济穷人，支持宣教，或者是赞助福音电台电视台，又或是供应牧师和事工成员的生活。我相信人们应该在地方教会那十一奉献，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一直如此相信，我也如此教导说，地方教会是神用来祝福地上人们的首要方式。地方教会能看顾圣徒，同时也是其他外延事工的根据地。 多种其他事工可以，也应该由个人或教会的奉献来支持，但大多数情况下，十一奉献应该给到地方教会。我们那十一奉献和其他奉献的原因和目的，是为了能够在神的计划中有份，明白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合伙人，与他一起行出他的旨意，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满足感，精神上、情感上和属灵上无不如此。而且他也能打开天上的窗户，倾倒下物质的祝福。我发现关于十一奉献最有趣的教导，来自林斯科特干1888年出版的《通往财富之路》一书，他说了以下内容。所有我们得到的祝福，无论是属世还是属灵的，都来自于天上，这是一个奇特的事实。天上有三重天，一个是有鸟飞的大气层，另一个是日月星辰的所在，还有一个是神所居住的地方。所有我们属世的祝福，所有民族的或是个人的兴盛，所有物质的财富，简而言之，就是我们一切从地上天上来的财富，鉴于地上的出产都完全有赖于天上来的空气、露水、雨水和阳光，因此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我们一切属世的祝福也都来自于天堂。现在神许诺他自己将敞开天上的窗户，向我们倾倒最神圣的祝福，满意的祝福，连摇带按，量足满意，以至于无处可容。这里神直接许诺属世的祝福，我就单单这么相信了，打算按照那些条件去办，并愿意承受结果所带来的风险。对神而言，要给予或断绝属世的兴盛是很容易办到的。天堂的库存足以让每一个活在地上的人富足。许诺我的神能在任何时候打开窗的一角，降下祝福的温柔雨，就能供应我和我家人所需要的物质。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滋润人的必得滋润。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这些都是丰富宝贵的应许，只有当我们满足了条件，将十分之一纳给神，他们才必实现。很大一部分我们的讲道、思想，甚至我们的灵修，要么将神的应许看为泡影，要么将神的应许属灵化。我们与生俱来的不信，试图将兑现的时间拖延到等我们去了天堂或者未来的某个时候。不信痛恨直白的现在时的应许。但这些应许就是直白的、属物质的，他们指向此时此地，他们应当在地上被享有，他们挑战我们拿出我们与神的盟约，与神讨价还价。正如先前所说，他应许金钱之上还有金钱，神说，你那十分之一给我，我会给你属世和属物质的祝福，我会给你工匠的灵巧双手，我会让你的雇主喜欢你，你的工资将是最高的，罢工不会影响到你，我与你同在，我会看着你一切所需都得到供应，我会让你们成为兴盛的商人，我会带你们去有好生意可做的地方，我会让你们周围的人都去买你的东西。隔壁那个忽略我旨意的人可能会破产，但这个咒诅不会临到你们身上。期限到时，我会保证你能付清所有的账单，我要看到你们的银行账户有足够多的钱。总之，我是你们的合伙人，会为了你们生意的利益而留心。对于你们这些靠头脑吃饭的思想家，我会让你们的思路清晰，给你们突如其来的神圣感动，创作出有生命气息的思想，能熊熊燃烧的幼字。你们的作品将会触动人心，销路火爆，我会让人们来购买你心血的作品。只要你们纳上你们的十一奉献，你们就将被看顾。撒种和收获的季节都会如期而至。农夫们，我会祝福你们的田地，我会加增你们的牲畜，你的农田不会发霉或枯萎。记住，我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我曾为他们做的，我也要为你们做，只要你们像他们一样纪念我。我会给你们所有人健康，你们的孩子不会天折，他们都将活到成熟的晚年。我会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些都是神在圣经里的应许。这一群人中，有谁愿意在今日向神纳上他的十分之一？正如刚才所提到的，这段经文以及其他经文对顺服之人所应许的奖赏，不仅仅是属世的祝福。神不仅将敞开天上的窗户，从那里降下物质的祝福， 他也将敞开他所居住的更高层天，宇宙中心的窗户，从他荣耀的丰盛中向那些顺服的人倾洒难以言表的满有荣耀的祝福。四，明白为何以及如何那十一奉献。差不多50年前，我在东德克萨斯州的油田牧养一间教会，教会中的一位执事在汉博石油公司里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一直以来他都忠心于支持教会。有一天他对我说，甘弟兄，你能解释给我听这是为什么吗？我做基督徒13年了，我忠心的那十一奉献和其他奉献，我知道那都是真的。他一直那十一确实祝福了教会，你想知道什么？我问他，他说，哦，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我从未听到任何有关十一奉献的教导和讲道。当我得救后，他们告诉我我应该这么做，我就照做了。但13年以来，我都不知道自己从中得到了什么。如果说我从中得到了任何的祝福，我是真的毫不知情。我惊呆了，他是个好人，却一直盲目的纳足十一奉献，然而这对他毫无益处。所以我花了几分钟告诉他我在本章中与你分享的部分内容，然后我对他说，下一次你准备奉献信封时要说，主，我凭着信心做这个，我给予的目的是保持这个地方教会的运作，通过帮助人使基督的身体受益，我帮忙让福音传出去，更多人能因此得救。谢谢你神，让我可以在你的工作上有份，我凭着信心给，并根据你的话语期待蒙福，我肯定会试一下的。他说，他也确实这么做了。大概30天后，他笑容满面地回来找我，我照你说的去做了。甘弟兄，每个星期我准备十一奉献的时候，我都会祷告，我的天啊。他大声说，那真的有用。我绝对可以说，我的财务状况与之前大不同了。另一次，在东德克萨斯州的另一间教会，一位男士来找我说，甘弟兄，我和我太太自得救后的25年来一直纳十一奉献，但我们从未听到任何有关这方面的圣经教导。很多我们教会里的朋友都是农民，他们借钱买种子来撒，当长出了棉花，他们雇人来采，他们要怎么纳十一奉献？我跟一两位执事谈过，他说他们也不怎么明白，他们说他们想过叫你讲这方面的内容，但他们又不想你觉得他们试图干涉你讲什么，所以我想问问你，考虑不考虑在近期讲讲呢？我对这位男士说，威廉姆斯弟兄，我很高兴你提起他，在你说话之前神已经纠正我了，所以我准备马上就讲。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周日晚上的人数总是最多的，室内通常都是坐满的，要是天气不错还有人会站在室外，因为我希望尽可能多的人听到圣经关于十一奉献和给予的教导，我调在周日晚上花了1个小时极尽详细地讲了这个主题。我总是努力向教会传讲平衡的信息，我讲过救恩、圣灵的喜和圣灵的恩赐，我讲过医治、信心、行在爱中的生活和服侍他人，所以人们知道我讲经济是因为他们需要也希望知道，而不是我要硬塞给他们的。礼拜结束后，很多人告诉我能讲十一奉献和给予，他们实在是太高兴了，我帮助他们明白了圣经是怎么说的，给予神的目的何在，我敢说他们都听进心里去了。五，十一奉献带来神应许的祝福。哇，教会的收入立刻翻了3倍，没有任何特别的强调或宣传，当我们传递奉献盘的时候得到了更慷慨的回应，甚至非信徒也开始纳十一奉献。教会中有2位女士嫁给了非信徒，这2位男士会在周日晚上和家人一起来教会。就在我讲十一奉献的第二天，其中一位男士停在牧师楼前，甘弟兄，他说，昨晚回家路上我和我太太聊了你的讲道，我们相信如果我们顺服神的话语，他必祝福我们。我刚摘下第一批棉花，所以我想顺道过来纳我们的1/10。就这样，那些不信的人持续奉献十一。不久后，2位男士都得救了，并且圣灵充满，他们的家人也因此蒙福。后来，其中一位妻子被呼召出去讲道，一家人进入了合场事工。我听到关于他们最后的消息是，他们正游走四方传福音。 在我超过65年的事工中，我听过上千个见证，人们实践神在圣经中的计划，在地方教会将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还给神。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起初并不清楚要怎么靠着剩下的十分之九过活，因为他们之前都很难维持生计。但不知怎么的，他们就是做到了。哦，事情不总是那么容易的，需要一些耐心、决心、信心以及一些时间。但只要他们坚持下去，应许的祝福会来的。有时候他们会注意到神斥责他们生命中的吞噬者，车和家电都不那么频繁的出问题了。或是孩子们少生病了，因此省下不少医药费。如果他们在工地工作或是农夫，恶劣的天气不再能阻马碍他们的工作。很多时候出人意外的来源会带给他们额外的收入。也许是加薪水，有加班费，或者纯粹就是奖金。还有一些人回报说他们获得一份保险理赔，收回了旧债，或者得到一份遗产。当他们那十一奉献，底线就是他们在经济上拥有更多，也做得更好。大部分人在属灵上也蒙了福，与神更亲近了，身体更健康了，精神状态更好了，心情更愉悦了。圣经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真 0.22 分。6. 十一奉献呢，还是不纳。这些年时不时就有人问我，那十分之一是否对今天的教会依旧有效。他们说新约在这方面几乎没有提过。牧师和其他传道人应该从少的可怜的新约信息中传讲并鼓励那十一奉献吗？基督徒应该受旧约的律法约束吗？新约关于十一奉献的经文确实很少，福音书中只有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提及十一奉献的事件。但在这个事工件中，耶稣清楚表明了他对那十一奉献的信念。马太福音23:23，是的，你们这假冒伪善的宗教领袖有祸了。因为你们将你们园子里最后一片薄荷叶子的十分之一也献上了，却无视更重要的事情，公平、怜悯和信心。是的，你应该献上十分之一，但你不应该不行那更重要的是公情。义字生活版圣经。耶稣谴责了他那个年代假冒伪善的宗教领袖，他们无视律法中极其重要的事，比如公平、怜悯和信心，却一丝不苟的那十一奉献，直到园子里最后一片薄荷叶子。他的意思是那奉献不能代替正确的生活。比起一个人的钱，神更在乎的是他的心。但耶稣有说一个人应该献上十分之一。尽管圣经中关于十一奉献的主要经文都列在旧约中，但事实上十一奉献不是在律法下被引出来的，仅仅是借着律法监管罢了。十一奉献源于一个信心的举动，而信心则贯穿了新旧约。我们今日就该凭信心那十一奉献，不是出于律法的行为，而是出于信心的举动。创世纪14告诉我们亚伯兰如何向撒冷王至高神的祭司麦基喜德献上十分之一的，这比律法和摩西时代早400多年。显然他不是因为律法规定而那十一奉献的，因为他活在律法之前。以撒和雅各也活在律法之前，他们都那十分之一。借着信心，亚伯拉罕向至高神的祭司麦基喜德基督的预表献上了十分之一。希伯来书这样告诉我们，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加拉太书3就此发出了至关重要的声明。加拉太书3:11-14，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甘都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今天我们该那十一奉献吗？绝对应该。但我们应当如亚伯拉罕那样呢，不是因为律法，而是凭着信心。此外，如果神的子民在律法前、律法下都那十分之一，那么既然我们借着恩典活在更美之约中，我们岂能比他们做得更少？亚伯拉罕向至高神的祭司麦基喜德基督的预表献上十分之一，他因此蒙了三重的祝福，属灵的、身体的和物质经济的。 因为我们已经通过基督的献身从律法的咒诅中被拯救出来，所以我们已经蒙了亚伯拉罕的祝福，属灵的、身体的和经济的祝福。我们因此跟随亚伯拉罕的榜样，凭信心那十一奉献，我们向基督献上十分之一。以弗所书说，当神让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当我们向我们的头基督那十一奉献，奉献会流入他的身体，也就是教会。你看到吗？通过教会，我们有这个特权给予耶稣行他的旨意和做他的工。我相信如果每个基督徒都忠心的那十一奉献和其他奉献，教会将有绰绰有余的钱在地上完成教会的使命。研究者发现，重生的美国人中只有少的可怜的人定期那十一奉献，令人惊诧的是很大一部分人什么都不纳。想象一下，要是所有基督徒都忠心奉献的话，该能成就多大的事呀。七，有更多钱才有更多的事工。多年前，我是医治之声组织的成员，该组织由神伟大的仆人妙笔生花的高登林夕建立，现在以基督传万邦而被熟知。林夕1961年写下了如今听来依旧极其中肯的以下这些话语。影响全世界福音工作的主要障碍，不是缺乏愿意献身的宣教士，也不是缺乏受过训的人民，虽然这也是多年来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一刻已经来到，我们有一支热切的队伍，其中的福音勇士凭信心出去传讲使徒的福音，而他们正在做这些。也不是没有人对信心做出回应，任何一个宣教士都会告诉你，大部分福音试图进入的地方，几百有时甚至几千人都会回应。那缺乏到底在哪里？缺乏必要的经济援助。当神的灵在一个地方感动人们的时候，常常缺乏相应的资金。如果有更多资金，你的教会能为你的城市、社区、国家和全世界做多少事啊？假设你们教会的资金突然翻了四倍，会不会对拯救更多人、服侍更多圣徒、帮助更多穷人、支援更多宣教士起到更大作用？多少项目停留在幻想和计划的阶段，仅仅是因为该到位的资金始终没有到位？让我们来看林斯科特于1888年出版的《通往财富之路》中的另一段。我们发现神的教会以做生意的方式筹钱，以支付各种费用。因此我们有茶话会、义卖会和音乐会各种筹钱的计划。与此同时，绝大部分偷了神十一奉献的人假惺惺地唱着：宇宙万物若归我有，尽献所有何足报恩，主爱如此圣善奇妙，愿献我人、我命、我所有。如果基督徒都能做到圣经的要求，那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就不需要这样的筹钱方式了，会有足够的钱，而且还有富余。我相信千禧年很快就要临到我们身上，因为在我看来，只要有足够的钱，拯救人和福音的工作就不成问题了。我们有心被神感动的男女，我们有魂被宣教热情点燃的男女，我们有一个能满足人们各种所需所求的福音，我们有拯救全世界的全备供应。罗马书10章13至15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没有钱，他们要如何被差派出去？没有那些听过喜信的人们以神指定的方式那十分之一，他们要如何有钱？这些思想具有挑战性，而我相信这些话语如100年前刚出版时那样，事实并适用于现状。八，与神合伙。通过将十一奉献纳给地方教会，其他奉献纳给值得信赖的事工，我们可以参与到神今天在地上的事工中。我们给予的动机和目的必须纯粹并且无私。一，我们应该这么做是因为我们爱神。给予是爱最自然的表达方式。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如此爱世人，他赐给我们。我们也应该这么做，我们因为爱神而给神。二，我们应该给神是出于顺服他的话语。圣经教导我们要给主支持他的工作。我们已经查验过的经文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经文也明白无误地教导了要给予。三，我们应该给予，因为那是帮助完成基督大使命的一种方式，也是支持那些要去世界各地传讲福音之人工作的方式。四，我们应该给予，因为我们希望看到他人蒙福。我们的十一奉献和其他奉献帮助地方教会去支持外延事工，或者支持其他一些帮助穷人传播福音和建造装备圣徒为基督徒服务的组织机构。五，最后，在这一切之后，我们应该给予，相信并期待神会遵循他的话语，祝福我们，兴盛我们。注意，我列出了五大应该给予的原因，我认为列表的顺序所反映的先后次序是非常重要的。似乎很多传道人都过于看重第五点，把它列为人们给予的最首要原因。话虽如此，但给予确实是一个被证明为切实有效的撒种方式，结果肯定是我们的需求都必得到满足。撒种收割的原则可以运用在个人的经济上。圣经所言不虚，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连摇带按，量足满意，人必给你们，送到你们怀里。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给予的有效并正确的原因，而我相信他们将通往真正的兴盛，灵魂体皆兴盛。好了，感谢弟兄姊妹们的陪伴，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愿我们都能明白兴盛的真正目的，并在神的引领下，将他的祝福化为行动，成为他人的祝福，扩展天国的版图。愿神的丰盛恩典充满您的生命，我们下期再见。